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毛豆分营养师。上一集呢，我们在讲这个情绪性饮食啊，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回响，大家都就是纷纷留言，就是说，哎，真的，我有这样的状况，哎。好，那上一集呢，我们在讲这个个人的情绪性跟饮食的关系。那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情绪性的进食啊，其实是来自于外界的影响哦。譬如说呢，我们吃东西啊，其实常常根本就是因为人情压力吃的。像我的个案就会跟我说，哦，因为我家准备的食物都很不健康啊，所以我就没办法减肥啊。可是我又不能不吃，不吃呢，他们又不高兴，或者又很失望。所以呢，为了不要破坏家庭的和谐气氛，所以我就还是会吃。可是就变得很难去规划自己的饮食，就没有办法减肥。对，那江江心理师，那如果遇到这样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欸，我觉得这在华人的饮食上面其实蛮常看到的，就是会准备很多菜，或是希望不要浪费，或者是觉得浪费之后会觉得遭天谴啊、下地狱之类的。不过我跟成员讨论这个部分，当然有些会分享就是有一种被道德勒索的不舒服，那同时也会蛮多自我怀疑的，比如说如果我不吃的话，我就不是好孩子、好媳妇、乖孙子这些。但是想想吃下这些食物啊，其实它并没有真正被享用，也会蛮伤害身体的，而且你在吃的其实是上面那些情绪跟期待。
对，就是为了当个我是乖宝宝，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吃完这样子。
嗯，
那要怎么跟家人说会比较好？
我想啊，可能有一些的说法可以试试看，就是我知道你很关心我，知道我喜欢吃这样子菜，或是需要均衡饮食，哎，我有感觉到你的心意，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不过因为我目前需要调整等等之类，先同理对方的情绪，再说出自己的需求跟想法。然后当对方不再感觉到你好意有被你拒绝，然后而是他可以帮你做些什么的时候，我想两方都会达到一种平衡跟满足。
对啊，所以其实可能只是我们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说我们想要怎么样，也不见得是家人就是不能接受就是我们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嗯，
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根本就自己也很想吃，就是推给爸妈这样子。
对，但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要拒绝不吃啦，或许有些食物对你来讲就像是刚刚说的好吃，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营养价值的。那这时候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比较正念的方式，慢慢的品尝这个食物带给你的满足或饱足，就是不必过量，也不必限制自己不能吃。
对啊，其实就是爸妈就是觉得啊，你有吃就好，就是就好像有接受他的好意，就是也不一定都要整盘吃完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这边就是还有遇过一个状况啊，就是是之前有个个案跟我分享的，他说他每天回家前啊，都会去超商买冰淇淋来吃，就算他不饿，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刚聚餐完，所以根本就吃不下。可是他就是还是会去做这个动作哦。然后他就有说，嗯，是不是小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啊，就是阿公都会去买冰淇淋给他们吃，所以他就变成养成这样的习惯。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连结呢？
欸，这让我想到有一些成员也有分享类似的经验，就是当他在感到疲倦的时候，就会想要买面包类的食物。那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啊，爸爸常常会买回家给他吃，然后每次经过面包店的时候也会想说啊，那我不要买回去给家人。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原来是他在生活充满压力跟委屈的时候，这类的食物比较让他能够想起过往被照顾的经验，是充满温暖跟安心。同时啊，我想啊，他说带回家给家人吃，应该是他蛮想家了。
哦，所以像面包或是我说的冰淇淋啊，可能就是带来一种被照顾的感觉，对不对？哦，所以难怪我觉得受到委屈的时候，我都好想吃面包跟冰淇淋哦。
没错。哎，不过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跟食物的连结啊，可以追寻到婴儿时候，就是我们初次被喂食跟进食的经验，其实和父母的拥抱是相互连结的。那是一种全心全意被照顾爱护的感觉。
对。好，那我还有个案啊，对，我遇到很多个案，对。他们有说，营养师，其实我没有因为这些什么负面的情绪而吃，我大部分的时候啊，都是因为我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吃，譬如说去聚餐啊，我跟朋友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然后我就很容易吃很多，就我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吃就是都没问题。 可是只要一聚餐啊，我就会过量进食，那知道怎么办？
欸，确实真的蛮多人有这样的分享后，欸，不过这个部分的研究确实还是比较少，但是这部分的人啊，通常会归在渴望性进食，那就是对饮食有一些正向经验或是非常享受的人，那确实都是在社交场合会出现非常过量的进食后，欸，不过我想结合研究跟我实际现场观察到的，就是有些人啊，其实这个状态会跟人格特质有一些关联。
天哪，这还跟人格有关？
对，就是例如说，就是是很喜欢照顾他人或是讨好类型的人啊，就是他会在社交场合去留意每个人需要喜欢吃什么或需要的量，然后导致自己也会跟着吃很多。
哦，所以就是会比较照顾他人感受的人，就有可能比较会这种因为社交过量进食，
就是点点点一堆这样。
哦，OK， 好，那我以后就不要管他人的感受好了。OK。所以不管是因为个人还是环境啊他人的影响啊，就是我们确实都很容易在各种的状况落入情绪性进食的这个陷阱里面。那想要问问就是专业江江营养师，江江心理师江江营养师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解套呢？
欸，其实啊，具体的来讲，情绪性进食啊是会调节情绪的方法之一。那会这么常见是因为它很容易被拿到，然后也很可以很快速的被满足。可是如果你长期都用这样的方式，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状况，那通常都是在情绪疏解上面缺乏其他方式，比较会过于固定跟单调，
就是都靠吃，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而且就是又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对，那可这样怎么办？因为生活中确实就是压力真的也是蛮大的耶。
对，欸，我们生活中确实压力源真的一大堆吼，就是你要担心未来要做的事情啊，还要去想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做不好，
对，
就是你的思绪跟你的专注都被外在所左右，情绪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会忽略你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人事物，落入一种很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就急急忙忙的吃东西啊，遇到不顺心就大吃大喝，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反而会让自己落入一种啊，好讨厌哦的那种状况，会让你的生活好像过得非常失序跟混乱。
对啊，就是只有在吃的那一刻觉得很爽，吃完就觉得哦，情绪更糟糕这样子。
没错，那刚刚有说的一些解套方式，有一个在我们在生活上面就是可以随时练习跟应用的这个方式叫做正念饮食。就是当你在进食的时候啊，仔细你留意你现就是你当下的内在肉体感受心情以及你正在吃的东西，所以你身边所有发生的一切状况，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啊，你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自己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回真正的满足跟饱足，破除你自己不能吃不可以应该必须要的一些框架，找出比较适合自己的平衡生活。
对，就是我们又想吃可是又很喜欢批判自己。所以我觉得正念饮食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减肥的方法这么简单，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更可以去帮助我们觉察自己的内心戏到底在演什么。对，因为其实肥胖啊它真的就是一个心理状态外显出来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回归去探究我们的内心戏。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江江心理师，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情绪性饮食一定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那关于要怎么应对我们的情绪性的饮食的方法呢，我们请江江来帮我们整理三个重点。
好，根据上一集跟我们这一集录的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后，第一个是情绪性进食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但这样的方式如果已经让你感到不对劲或不舒服时，你可以问问看自己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让自己不要太快落入自动化的这些行为模式中。那第二点，情绪性进食简单来讲就是情绪跟食物之间的连结，所以觉察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使用一些饮食记录来了解什么样的情境情绪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物你会选择什么样类别的食物，是固定的还是它是变动的，找出可以断开自动化锁链的可能。那第三点呢，就是食物其实没有好坏，只是你当下需要的是什么， 是你选择食物，而不是让食物来选择你。
嗯嗯。
所以比起吃什么怎么吃，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为什么而吃。然后这些啊，其实就是正念饮食不断在强调的内容。
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想要再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念饮食呢，欢迎来参加我们北一体重管理中心开的正念饮食减重班哦。真的一定要工商一下这样子。好，那江江心理师刚刚说，如果这一集收听有破一万呢，我们就来录一集餐桌上的内心戏，我相信这一定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好，所以请大家疯狂的帮我们收听跟分享。好，那想知道减重的大小事呢，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并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